欧巴来为我们的这个聚集平台来做祝福祷告。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会师，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感动，然后主啊，我们的家人亲父，主啊，把他们所经历的奇妙的见证分享出来，也他们每一个分享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也再来带领，使他们的分享，是合乎神的心意，主啊，也使每一个听的人都能够受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轻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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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们欢迎阿爸天父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亲爱的圣灵宝会师，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祈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来涂抹，来洁净的遮盖我们整个的聚集平台，主啊，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来涂抹洁净遮盖我们今天整个的聚集，在平台上的每一位家人，以及做见证的每一位家人，以及服侍的每一位家人，主啊，我都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厚厚的来涂抹洁净遮盖和保护我们，来求主的宝血也充满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高抹我们每一位，高抹我们的属灵耳朵心窍，主啊，还有我们的口舌，主啊，高抹我们的心，高抹我们的全人全身全心，高抹我们里面的灵人，也高抹我们外面的外面的人，我们的灵魂体全人都被主圣灵来高抹来引导，主啊，愿神的气灵运行，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平台。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以上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要有一分钟的方言祷告，好吗？大家都可以开麦啊，大约一分钟，每个人都来。来，国内的不方便，你就可以小声。好，那个因为你们是晚上，但我们这边早上不方便也可能，但是我们要在灵里面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拉拉巴巴西勒亚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巴巴巴巴迪克拉拉西勒亚库拉利，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第一首诗跟我们一起来，主啊，亲爱的主圣灵呢、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来，主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又真又活、伟大奇妙的救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的权利，我要宣告。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要立定心志，一生来走神的道路。主啊，不要让世界夺去我们的心，主啊，也不要让环境蒙蔽了我们的眼，主啊，反而要在环境当中来看，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在环境当中看出父神美好的心意，主啊，也能看到魔鬼啊，主啊，罪恶的邪恶的目的，主啊，我们当如何回应？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主啊，环境就是我们入世的环境，就是我们入世的那个道路，就是让我们来操练我们属灵肌肉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各样的环境，不让环境蒙蔽我们的眼，也不让谎言使我们耳朵发沉。主啊，我们要开通我们里面属灵的耳朵，让我们的耳朵选择真理的话语，真理的语言，真理，主啊，要弃绝谎言，让我们的耳朵装上一个过滤器，专专选择听那些真理的话语，而单单要过滤掉、弃绝、拒绝一切的谎言、仇敌的语言、仇敌借助人所说出的各样的谎言，我们全然的弃绝和拒绝，不听，主啊，单单选择生命的话语，弃绝那些死亡的批评论断的，主啊，闲言碎语的各样的话语，无用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激动激发我们里面的灵，主啊，让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都来饥渴和慕义，饥渴我们的主，主啊，投靠我们的神，主啊，来趋近那生命之树，主啊，趋近我们的神。主啊，靠近我们生命树，连于我们的主啊，连于我们的主生命树，主啊，连于这葡萄树，主啊，连在溪栽在了溪水旁，使我们的灵主啊来吸吮，主啊来吸收，来吃喝，来领受，主啊从生命之源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生命之江，主啊来喂养我们，主啊来主啊来。来解我，趋近于生命树，快跑的来奔向生命树。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的灵渴慕。
我灵淡淡渴慕你。我心深深思念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要更加亲近你，你是唯一良友，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我心更加爱慕你。我的灵渴慕你，我的心 我心更加爱慕你。我的
阿们，主啊，从我们祈求圣灵来运行，主啊，把那一份巨大的渴慕制作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想你，渴想你，我们的灵，主啊，渴慕你，主啊，求你来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主啊，这个快跑跟随的动力是一种深深的饥渴，趋近我们的生命树，就是主耶稣。主啊，亲爱的主圣灵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来恩典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制造这一个巨大的空洞，就是来趋近我们的主，可想我们的神，要来快跑的来跟随他，来愿意来连于他，来追随他，主啊，紧紧的来，主啊，住在他的里面，主啊，愿你制作这样的一个渴慕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信心你把下面的时间也把每一位见证的家人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你来高抹，求你宝血来遮盖，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 大约见证报名的有四位，我们母堂两位，还有重生堂有两位。那我们时间呢，各位家人呢，就是见证呢啊，因为我们只有四位嘛，可以稍稍啊宽裕一点，十分钟啊左右，也可以往上一点点都没问题。分享好，那也不能太多，最多11分啊，12分钟哈啊。好，哪一位帮我记下时，到时候呢啊有2分钟之后呢提醒一下，就在用文字啊。看看哪一位，看看啊，要么新华还是你，我们暂时还是请你帮帮忙好吗？好，下面我们第一位呢是我们母堂的 Melissa 姐妹啊，我把麦交给 Melissa。好，请主啊，求你高牧他，祝福 Melissa 你的女儿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好， Melissa 你在吗？
有听见吗？
听到听到，很好很好。
嗯，好好。各位乔安的家人，大家平安。很感谢神，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做见证。其实我自己做这个见证，我觉得自己很惭愧。但是呢，因为是为主做见证，所以我有勇气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介绍一下我的儿子呢，他今年的4月份就快要满20岁了。他目前在读大学的2年级。其实他从8年级开始，也就是大概13、14岁，他在读中学以后，他的成绩一直非常的优秀。所以他读书实际上很轻松，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夫妻担心过，所以我们也不太过问他的学习。加上他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觉得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就更不应该去干涉他。而且有的时候你有点事情问他，他还会问你说为什么要问我，意思就好像我们不太相信他似的。所以呢，平时我们也就没有特别去盯他的学习成绩。结果呢，去年一整年呢，他的成绩突然一落千丈，他所报读的课程呢几乎是全军覆没，甚至于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考虑要休学。我们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到底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跟他谈话才知道，他接受了很多同学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就好像说哦，在学校你读第一名又怎么样，你将来出社会不一定在社会上读第一名啊，你花那么多时间读书干什么呢，不如花多一点时间尝试一些新事物啊，多玩一点啊，才能够发掘你将来的目标啊。或者是说读书有什么意义呢，很多时候都是在考试的前一周努力一个礼拜，然后就把这个考试给过关了。这样的学习就是在欺骗自己，欺骗老师，这样的学习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两个学期的前半段都读得非常好，可是一到了期中考以后呢，他的成绩就滑到谷底。所以他开始觉得整个人非常的茫然无措，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对的。人活得也好像没有什么目标跟动力，所以他就跟我们说他想休学来寻找他个人的人生目标。他就说，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神，我想要一个我自己的神。所以当他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给我们夫妻一个当头棒喝。因为从小他在教会长大，他每个星期也参加青少年的这小组教会的主日，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他来祷告跟他分享。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非神信念会这样子来左右他。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父母亲有一个觉醒，要让我们父母亲自己来带领他。可是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真的不太知道，所以就开始放在心里祷告。那实际上在过去有大约2年的时间，我们感谢那个赵海柱弟兄的大儿子，他每个礼拜有几次的早上，从大概6:45开始就会带着我儿子开始等候神，亲近神。 然后到了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因为他开始忙着预备自己的婚礼，就告诉我儿子说他以后没有办法再跟他一起灵修了，因为他要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的未婚妻，现在是妻子，就多一点时间为他们自己的家庭来祷告，所以以后就没有办法再陪他一起灵修。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我儿子就跟我们说，我在等候神，亲近神有困难，不知道怎么做，我需要帮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神预备的这个时间来了，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来带你。结果当我们讲完说我们来带你的时候，然后我先生就说好，妈咪你来负责带 Kevin 灵修。我刚听到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诶，这个丈夫不是家里的头吗？不是应该由爸爸来带儿子吗？怎会叫我呢？当我心里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里面圣灵就在提醒我说，诶，过去我们曾经上过真善美讲座这样的课程，那学到就是说家里的目标跟方向还有策略是由父亲来决定，但是执行操作是由母亲来做。所以当我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时候，我就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学期我儿子他学习跟工作的时间表，我们就决定每个礼拜的一三五早上9点钟到10点钟就陪我儿子开始来做灵修。所以就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我就这样带着我儿子在灵修。那么在第一天敬拜的时候，突然神给我一个感动说，你要给你的儿子认罪悔改。我就问神说，为什么呀？他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要认罪悔改呀？然后神就回答我说，你花很多的时间来为国家祷告，为香港祷告，为台湾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那你花了多少时间来为你的儿子祷告呢？你小组的弟兄姐妹发生任何的困难，你们花很多时间来陪伴你小组的弟兄姐妹，就算三更半夜给你一个电话，你们夫妻都会赶过去，那你有花那么多时间来陪伴你的儿子吗？所以因为没有，你们父母亲没有花时间来陪伴他，以至于他接受了那么多的非神信念，那你有为他来征战吗？就是因为你没有时间来为他祷告，陪伴他，来为他征战，所以他跑到父母亲的遮盖，他的保护伞外面，以至于他接受了那么多的非神信念，以至于过去的一年他经历这样的失败，以至于他这么样的茫然无知，没有目标，觉得神不爱他，所以你当然应该要跟他认罪悔改啊。所以当神这样回答我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羞愧，我也非常的难过，我真的觉得哎呀，真的是我都没有做好一个母亲的本分，所以才害了孩子。所以既然神提醒我错了，我没有任何的借口，然后神就给我一个画面，就是我的儿子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跪在他的面前拉着他的手跟他认罪悔改，求他赦免，意思就是告诉我说，你不是躲在内室里面跟我认罪悔改就可以了，你要当着儿子的面跟他认罪悔改。其实当这样的画面出来的时候，里面很大的征战，因为要放下我的面子跟儿子认罪悔改，要拉着他的手跟他说出来真的很难，但是既然神提醒了，我就只有顺服。所以敬拜结束以后，我就拉着儿子照着神给我的画面跟刚刚的感动，我就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脸，一件一件的跟他认罪悔改，请他饶恕我。所以第一天的灵修实际上就在我们两个都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到了星期三第二次灵修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累积了很多的话， 因为孩子有一些不对或者是不好的行为习惯态度。我心里在想，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可以单独跟他说话，那我就好好的来指正他，免得以后他再做错。可是就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警告，他说勒紧你的口舌，任何负面的话语、批评管教的话都不可出，而且不要再说他哪里错了，你只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就好了。因为当你再继续说他哪里错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耳朵关起来了，你说什么也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如果勒紧我的口舌，那我到底要说什么呢？那么神就回答我说，事情的对错不是你说的算，是我说的算。你怎么能够确定你说的一定是对的呢？我就问神说，神啊，这很难诶，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呢？我真的不会啊。然后神回答我说，我自己会来带领你。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每一次的灵修，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敬拜、等候、分享、读经，然后就把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之内。所以每次开始的时候，我就心里就问神，我说，神啊，今天你要让我分享什么呢？然后就在敬拜或者等候神的时候，神就会透过一个意念、一个意象或者一个经文告诉我，今天我要跟我儿子分享什么内容。就好像神让我跟我儿子分享怎么样在逆境中看到神的祝福，能够保持一个积极正面的人生观。所以神就说，你跟他分享约瑟的人生，或者是说你来分享天父的爱。那我说，什么是天父？你的天父的爱，神就说借由诗篇103篇8到12节，然后也借由神说我渴了，要我来分享父母亲的那种需要跟软弱，也让儿子知道我们父母亲不是永远都是对的，我们父母亲也不是永远都是刚强的，我们也有情感跟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儿子的帮助。所以就这样子，每天借着神专门为我们家量身定做的这个新鲜玛纳来陪伴我的儿子。我真的非常感谢神。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已经坚持了两个月，在我儿子跟我的身上都结出了一些果子。首先是我的儿子，因为以前他如果不上学不上课，他常常要睡到10点多11点多，几乎每一个早上都不见了。现在因为他1、3、5、9点钟要来灵修，然后2、4早上8点半就要到学校，所以他现在就算他不上学不上班的日子，他也习惯8点多就起来了。第二点就是我们告诉他，为了帮助他远离电子产品的诱惑，那晚上11点钟睡觉之前，请他把手机跟电脑都放到我们的房间，等他第二天要上学了上班了再拿走。结果现在因为扫完了这些电动玩具，早睡早起，他一天的精神也变得很好。第三个也是因为我勒紧口舌，不再对他说那些批评论断的话，我们就发现他现在比较开放，他是可以很自由的来讲他的事情，或者是分享他的观念。所以有的时候就算他说错了，或者说得很奇怪，我们心里想，哦，原来这件事情孩子是这样想的，哦，那法我们是不是要用什么样神的信念来纠正他，所以让我们知道他现在心里的想法是什么。第四个就是说，他现在整个人也变得非常积极主动跟负责任。因为平常我早上有时候要去教会上班的时候，我会跟他说，Kevin 麻烦你今天可以把垃圾倒了吗？把干衣机的衣服拿出来折吗？把地毯吸一吸。我会跟他叮咛做一点家务。然后以前我常常5点回到家，发现垃圾还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做，然后我就会开始数落他，他就会很不心甘情愿的在10分钟15分钟噼里啪啦的把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做完。可是现在 我交代他的事情，他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很用心在做，甚至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我不知道外面下大雨，我跟他说，哦 ，Kevin 要过年了，请你今天去把头发剪了，然后他就说好，然后结果我出到外面下好大的雨，我想，哎，他今天下大雨肯定不会去剪头发了，就没有想到我下午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但把头发都剪好了，他把土豆丝也切好了，然后把另外一个百家丽也切好了，然后他就来问我说，妈咪你觉得我切的土豆丝切得好吗？你觉得我这个百家丽切得好吗？我说切得很好啊。他就说我今天上网去 Google 看看怎么样可以把土豆丝切好，怎么样把这个菜切好，你觉得你满意吗？然后第二天刚好我们 G12 晚上要聚餐，然后我准备了菜，下班回来他看我准备了菜在那里，他问我你们今天要干嘛呢，我说哦，我们晚上 G12 要聚餐，他二话不说就从抽屉里面拿出那锅铲，他就说来我来炒。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以前我的儿子会做的，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心里很感动，甚至于他有时候他就会突然走过来说，妈咪你觉得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所以我就觉得就在短短两个月当中，我儿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对于我自己而言，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勒紧口舌，这对我很难，然后因为勒紧口舌很多负面话语都不说，真的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我就发现我的脾气也变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要在很短的时间，在敬拜或者是等候神的时候，要去接受神的意象或者是一个经文或者一个意念，所以我就发现我在操练我怎么样很快的来聆听神的声音，随从圣灵的带领，还有怎么样的去把神给我的那个经文怎么样用一个我儿子这个年纪这个世代可以听懂的或者可以理解的话来告诉他，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操练，而且也不是、哦、我要讲一篇道什么半个小时来告诉他，不，就是在十分钟之内甚至五分钟之内我要讲完神要我释放的东西，然后也要让他分享他的回应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对我在聆听神的声音，然后随从圣灵的带领，以及阅读圣经，这三点我真的觉得对我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甚至于对于那个圣经的意思也是有一个心结，是为了我儿子来读的一个圣经。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每这些东西是神为我们家特别量身定做的新鲜玛纳，每一天都新鲜的，所以我就每一天我都要把今天从敬拜开始，诗歌是什么，等候神有什么灵兽，有什么意象，有神给我什么经文，我们讨论了什么，我就要做一个属灵的日记把它写下来。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十点多了我要预备去教会上班了，我没有时间记，我就赶快用一个指头写下来，然后只要到晚上或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就花很多时间把我这些东西全部写下来。所以实际上这也来规范我以前有空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要上网看一下台湾新闻，关心一下台湾的这个事那个事，然后呢也许等一下又觉得诶，我可以上淘宝一下去淘一下衣服，可是我现在发现这些时间都没有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多的属灵日记没有写，我一定要把这个礼拜的东西写完，然后到下个礼拜我又来领受新鲜的，所以我就每天就花很多时间来做属灵日记，然后把意象也可以画一个图，弄一个什么，然后就觉得每一天好像都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当中，甚至于现在也开始感觉我好像不管是在做饭在走路在干什么，我都可以一直在那个神的同在，不管是诗歌或者是经文里面，所以 我很感谢神，过去两个月在我儿子跟我的身上，还有我们家庭的合一身上，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我很感谢神。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因为神我那天问神说，哎，我这样很丢脸要去分享这个见证，神就说我赐你一个五饼二鱼的恩膏，你扒出去就越扒越多，也给这一些有需要的父母亲来帮助同样有这样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这样的一个 teenager 的这样的孩子，怎么样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好，我感谢神，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谢谢 Melissa 的美好分享啊，一个就是因为他愿意来行道，他愿意来放下自己，就结出这么丰满的果实啊，非常感恩，谢谢你美好的分享，我把感谢献给主。好，那我们下面虽然时间有一点超，但是我们听起来啊实在是也不愿意啊，就是戛然而止啊，感谢神。那下面呢对，下面呢我想听那个就是 Sunny 你在不在上面，做好准备没有？好，我把时间交给你。
现在声音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非常好。
好的。各位牧者，各位弟兄姊妹啊，主内平安。我是第一次做分享，还是有点紧张哈。我是去年三月在尊霸的遇见神特会上受了点水洗，然后八月份正式水洗的一个新的基督徒哈。那正式受洗半年以来呢，我的生命里面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对自己呢是有了一个比以前更加全面的。那近期呢，在咱们教会的带领下，加上一月、二月郭牧师、吴牧师的特会，我在日常那个灵修操练上也有了一些收获。那今天呢，我和大家主要分享一下几点哈。第一呢，首先我是一个刚刚入门的一个很新的一个灵修的新人哈。那么通过这两次特会呢，我现在非常清晰我每天的基本的功课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大声的诵读圣经第二个就是敬拜赞美，再一个就是等候神。那如果我可以在这个基础功课完成的前提下呢，那我可以根据我每天的实际的情况再增加其他的内容。那之前呢，我是非常随意的啊，就是基本上是想到哪儿听到哪儿，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功课和持续的操练啊，所以呢，就是通过特会呢，我明白自己啊每天的这些功课啊，基本的这些功课呢，对于我这样的人是特别有帮助的啊，就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啊每天的去跟随啊。那这是第一个哈，就是我的目标很清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等候神啊。其实呢，在以前呢，我也知道等候神的重要性啊，因为咱们教会其实一直都在强调哈，必须有圣灵的带领呢，才能真正呢在爱中行出道来。那我也听过石家庄丽艳姊妹所有在 YouTube 上的视频啊，也非常渴慕啊，就是有神同在和带领的那种圣洁的生活。但是呢，苦于以前等候神的时候呢，就是自己总是在纠结哈，就说哎，怎么什么也没有发生啊，也什么也没有听见啊，也没有看见什么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哈，所以就总是疑惑啊，是不是哪里不对呀，是不是这个方法不对呀。有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可能是不是我跟神之间有什么东西在拦阻啊，让我没有办法哈。所以呢，就是等候的效果经常是不是很好。在这次在吴牧师特会上啊，他特别的就指出来哈，当时在有一个问答的环节，他就特别指出来哈，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呢，经历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哈，那个重点呢是等候神之后的果效。而且呢，在那次问答环节呢，他还建议哈，如果是有十来岁的孩子，可以带着一起等候神呢，可以从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哈，这样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哈。因为我以前等候神呢，一般都是跟领圣餐在一起哈，每次下来就要一个多两个小时，所以呢，孩子经常觉得时间太长，就不愿意跟我一起 现在呢就好了哈，基本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啊，放手赞美诗啊，就可以等候神了。五分钟十分钟，孩子也觉得没有什么压力。另外等候的过程呢，也没有纠结了。反而呢就特别容易放松，就是很容易15分钟半小时就过去了哈。过去经常是一看表呢才有几分钟。所以呢在特会的那天晚上哈，我就跟我们家孩子呢就操练了一次等候神。当时虽然只等了十来分钟哈，但是效果呢非常好。我记得呢就是那天晚上等候之后呢，我需要跟国内通一个那个让我还是比较有压力的一个电话哈，但最终这个效果呢很好，我自己听着我在电话当中呀，还有积极的那种正面的那种状态呢，我自己都感到还是挺惊讶的哈，这就让我呢对等候神有了一些信心啊，那昨天晚上我在书房的时候，我儿子就进来了哈，他就跟我说，他说刚才我等候神啊，神的同在特别温暖啊，感觉全身都很暖很舒服哈，所以现在他因为比较简单嘛，所以他自己现在都会等候神了，所以这也让我特别安慰啊，因为他如果能够自己跟神有一个关系的话，那可能是就说是我来传。相比较我传递给他，那是肯定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也觉得哎呀非常的欣慰非常开心。这是这第二个关于等候神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吴牧师第三天的讲道当中呢，他讲一个就是要有基督的心思哈，也就是说当你被冒犯或者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要问三个问题哈。我就称它叫三部曲哈。第一个就是神要做什么呀，魔鬼要做什么呀，我应该如何跟神合作哈。那这个三部曲呢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还有门徒守望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 Ruby 啊，那个组长哈，组长夫人哈，他不止一次分享到这一部分的内容哈，也让我就是有兴趣开始操练哈。那我就发现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首先呢就是对于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当中常见的一些小冒犯啊小冲突，可以说就是马上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当你一开始问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啊，魔鬼是要搞分裂的啊，是要破坏关系的啊，那你肯定不能让魔鬼得逞哈。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就是家人之间的这些关系非常效果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啊。那对于一些比较棘手的或者长时间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哈，当你静下心来开始问的时候，也往往会有一些新的看见哈。比如说我呢那个考了6次驾照我都没有考过哈，至今都还不能自由开车，所以就非常无奈。那我在国内呢是有10多年的开车的经验哈。我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会想东想西想很多的这个想法哈。那有一天呢我就说嗨，那我试试这个哈，我就操练这三个问题。当我问呢那个魔鬼想干什么的时候，我马上就发现哈，魔鬼是想让我不相信神与我同在哈，让我感觉神不在乎我不看重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看见哈。我没有问之前我自己是没有发现的哈，但是实际上我的内心可能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隐而未现的一个心思哈，我自己是没有看见的。那么这一问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吓我一跳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呢我相信呢会成为我以后就是也会频繁使用的哈。我也建议大家这个各位弟兄姊妹可以试一试哈。那第四个呢就是在吴牧师的特会上呢也讲到一个耶稣祷文哈，是那个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我呢就把这个祷文呢改了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祷文呢好像显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啊，所以我就改为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的良人，我心渴慕你 啊，我每天呢一想起来我就会说一遍啊，那一天可能会说很多次。那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它很好用，因为当我觉得自己的思绪跑掉了哈，我就赶紧说一遍这个耶稣祷恩啊，我就回来了。嗯，因为吴牧师呢也讲过，就是说你跑掉五次也没有关系哈，毕竟你还有六次回来呢，所以我每次等候神的时候
跑掉呗，跑掉了以后念一遍祷，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祷文也非常好用哈，不仅可以呢就说替代掉我们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哈纷乱的那些思绪啊，还能帮助我们跟神连接啊，因为我们的思绪是没有办法去掉的哈，只能被替代。所以我觉得这个耶稣祷文呢也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我觉得就是说让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感觉还经常会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还有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从吴牧师特会以后呢，我开始了每天认真的读圣经哈。那之前呢那个其实孙爸呢曾经也跟我讲过哈，在主日上也讲过那个每天读十章经文的好处哈，但是我还是没有让我下定决心开始那个坚持读经。那年前呢，我们组长门弟兄和 Ruby 呢也开始跟我强调读经和读经计划的重要性。因为我之前一直比较喜欢听讲道哈，我自己经常会去搜很多人的讲道哈，来听啊，总之呢就是喜欢听到呢超过那个读经。我觉得读经呢比较没有那么好懂哈，然后那个兴趣和动力一直都不大。但是今年过完年以后呢，突然就发现哈，这个大家都在建议我读经哈，那个吴牧师在特会上也建议啊，像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这个建议我来读经的哈，那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个读经的重要性。当我真正下定决心开始读经的时候，我现在就是还坚持了大概有半个月吧啊，我觉得我发现读经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昨天呢我就一直在读哈，如果不是中间约好了出去练车的话哈，我都不想停下来啊，觉得真的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我发现我现在呢开始能够和圣经中的人物呢一起经历他们的这个人生哈，体会到他们的那个软弱啊，然后对世界的贪恋呢，会用经常用人的方法而不是用神的方法呢，以及他们在被神破碎和试炼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挣扎哈，我觉得我能够好像跟他们在一起去感受。以前呢我偶尔看圣经的时候，我还经常会觉得，哎呀，这个圣经中这么知名的人物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哈，觉得当时就觉得不是很理解哈。现在呢就说反而那个感受到呢，如果换我哈，在当时的那个处境当中，那我很可能远远的不如他们。也因此呢就是更能理解哈，为什么那个现在哈神会让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环境啊，也更能那个明白那个神为什么会让魔鬼存在哈，以前不是很能理解的哈，这个转变是我没有想到的哈。所以之前呢 Ruby 让我一年读三遍哈，我一直就不敢答应哈，现在我觉得一年读三遍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哈。好，那最后哈，就是上周六的时候刘爸讲过一个比喻哈，说如果把我们的这个成为心腹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看作是一个项目的话，一个天国的项目的话，那么这个项目真的是稳赚不赔的哈，而且呢这个利益非常的大啊，在世界中所有的项目的收益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那这个比喻对我特别有触动哈，因为我有20年的从商的经历哈，那我就在想世界上的项目哈，我尚且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那我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天国的项目？那我就觉得那这真的是需要我有属天的智慧哈，才能真正看清楚这一点哈。所以呢我就决定哈，要经常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操练敬虔，就是把它作为我推进这个天国项目的一个就是每天的一个工作。 好，我已经超时了，抱歉。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啊！对我的很大的激励，我真的是觉得惭愧。Sunny 姐妹是刚刚信主才八月份受洗，那最早也就追溯到去年的三月份，也就是那个时候呢非信徒参加遇见神他是第一次经历这一位我们的信仰，然后八月份正式受洗，那到如今呢也才那个半年吧，对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那个的话，我觉得看到他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认真执行，就是听了就是做，知道一点儿做一点就是他就产生果效。哇，像自己这样成长起来，那大大的会超过我们真的是在后的可能会在先呢。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不用灰心你现在的状况，他好多的都有切身体会怎样处理被冒犯他就想到三部曲，神要做什么呢？在这件事情上，他说魔鬼想要做什么呢？我怎么去回应呢？他说他昨天也跟我分享了一下哈，他说首先最容易找的就是魔鬼的，魔鬼想做什么，他说我一下就能找到魔鬼想做什么。神想做什么呢？自然而然的其实就是相反的，就是这样的来，然后他怎么回应？他说这个情绪被冒犯的马上就下来了，每一样的事情他都跟那个主跟神的神圣的那一个心意神那个美好的心意把它连起来了，就是他一下把这个物质界的眼发生的事情，眼目看得见的事情，自己感觉到的事情，他立刻就跟永恒跟灵界联系起来了。他实际上这里头有个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就是不再是只是看得见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人事物，他马上就跟灵界联系起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三重天的世界观，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好像是在物质世界，其实我们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就跟灵界就发生关系，都在发生关系。灵界在背后其实一直有一个两个国度的征战在我们中间，神的美意在哪里，魔鬼的恶意在哪里，哇，立刻你就站的高度就不一样，你就不再深陷在那个事情的本身当中，你就跳出来了，你一下就站得高处，你就能看到一些事情，你就能做出一个高，就是高处的一个看见，一个你就有一个高处的回应，这个是太好了，我觉得这是神真带领他这样子的，感谢主。那我下面呢，我们就是虽然时间有些长，我感觉好像十分钟对大家来讲还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紧张。那我们呢可以暂时今天可以设定为12分钟为目标，那多一点少一点呢我们看现场哈。那下面呢我们是重生堂有两位弟兄姐妹准备跟大家今天分享见证第一位是堵南姐妹，第二位呢就是安圣弟兄就是圣安弟兄所以呢圣安弟兄呢你做准备哈，那我们把麦呢交给堵南姐妹。好，现在请我把麦交给你。我这里没听到声音，是堵南姐妹在不在上面？还是麦呀这些东西有些问题。重生堂的雪梅在吗？是不是我这边我这边有问题吗？还是大家听得见我吗？
我找他一下那个孙爸，我找他。
好，那没问题，那就先要么就先安圣圣安了。圣安在上面吗？你圣安弟兄。
我在上面，要不然等一下。
好。您觉得现在可以吗？
我可以，没问题。
好，那你先，那赌男让他有一点时间准备。
好，行。我一起跟我的帮主也打，因为也在操练，也在这次呢，就是说有个全面的，尤其是要关注我们的耳心门，这点我觉得。
你那个有点卡，看你的信号是不是不太好？哎，对，可以换一下也可以。好，声音有点小。好，大家稍等，因为圣安弟兄可能在调整他的那个设备。
现在听得见吗？
这个非常好。
好，行，那我现在开始分享了哈。我就说到那个，我就今天我就分享关于那个背经方面的，因为背经呢、我觉得我操练了大概已经有2到3年了，就是以前刘一润牧师来的时候，那个之前我就有感动，想要把这个包括圣经上面所有的话我都想背下来，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感动，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开始采取行动。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做服事，有一个女先知，她能说方言。然后他跟我服侍的时候就有一句话非常感动我，他说神很喜悦你背经文。哎，我就当时就很感动，我说为什么他也知道我想背经文，并且他说是神很喜悦我背经文。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就得到了印证，因为刚开始在那个服侍之前我都想背经文，但是通过那个女先知说出来的口以后，我就觉得神喜欢我背经文，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背经文。因为背经文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种年纪人来说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小孩的记忆力很好，一下子背住了，但是对我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然后但是无论怎么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背经文。刚开始看就是说看了一段经文以后，因为刚开始我想把新约全部都背下来，背下来了就是说把整篇比如说罗马书看完了一遍以后，然后我就想背，但是那个时候得不到方法，很难。那个时候因为想要背经文，这个时候我就逼着我采取了一种方法，就是要去等候神，就是这个经文读完了以后这一段，然后我说要怎么背呢？因为靠过人，我每次背都是很失败，背不下来。然后呢我就等候神，从等候神的过程中，神就会跟我开启，今天你背哪几节，明天你背哪几节，哎，然后我就跟着他这个圣灵的带领背以后，然后我就能够开始慢慢的把罗马书背下来，把那个以弗所书背下来，这是一个，就根据圣灵带领我来背，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然后神呢就开始带领各种各样的人在我周围让我背经文。第一个就是我们嘉恩教会重生堂的人，我们两个牧者那个荣荣姐，她经常跟我来点挑战，就说圣安弟兄啊，你今天能不能来个挑战，把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把它背完。那个时候我就是只知道跟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叫我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背下来。然后有时候兵哥带领我们弟兄聚会的时候，就说这段时间我们读诗篇，我们把这个诗有感动的诗篇背下来。当然我们操练了2个月背诗篇以后，大部分的诗篇我就能够背下来了。就说第二个就是根据那个，就是神他会通过周围的人跟你说哪些经文要背，然后我就把一些经文都背下来了。所以我就很感谢我们教会嘉恩教会那个两个带领者，一个是我们蓉蓉姐，一个兵哥，无形之中他就会带领我，就是我觉得跟随他们的带领呢，我就可以把经文背下来。第三个背经文的方法，因为那个背经文对我们来说很难，要反复3到7遍，并且你如果光是默想是背不下来的，你还要大声的开口。然后呢，但是我有个习惯呢，我就喜欢去健身，就是喜欢去锻炼身体。我锻炼身体刚开始就是纯粹是为了把身体要搞好一点，但是通过在我开始背经的过程中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在锻炼身体之前，我在车里面先等候一下神，等候一下神，然后就神呢，我在这个锻炼过程中要做什么，然后就是神就通过说你就背经文。所以说在每次锻炼身体之前，我大概要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来等候神，来默想这个经文。然后在我锻炼的过程中，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锻炼过程中呢，我就会默想这段经文。 默想，不停的默想，就是整个锻炼的过程，就是活在神的话中的过程，就是不断的默想，不断的默想。然后等锻炼完了以后，我在车上，然后我就大声的背出来，宣告出来。因为这个背经文，如果你不大声的宣告出来，不大声的那个说出来，就是很难背住的。所以说我就大声的宣告出来。通过这个每天基本上 regular 的那个身体锻炼，然后是每天的 regular 背经文，现在在我肚子这个脑袋里面存储了大量大量的经文。所以说当刘义正牧师说要默想要背经文的时候，说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儿，所以我每天就有一种习惯，就是背经文的习惯，宣读经文的习惯。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以后呢，我感觉到它的那个好处就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那个代祷团队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要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领受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意象，很多很多的话语。那个时候领受以后，但是每一次领受完以后呢，就是说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意象，那么那个经文它就会立刻跳出来，然后给我做个印证。所以说这个是在我领受神的话语方面，这个经文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就是背经。因为我现在脑袋里面肚子里面都是经文，只要一有一个意象跟那个神的那个旨意慢起，它那个经文就会自动的跳出来，就不用我去选，不用我去想了，就自动跳出来。这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刚才那个就我们叫叫哪个牧师，就是刚才最近来那个让我们宣告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七节或者一到十四节，让我们宣告。当时我是很不明白为什么要宣告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遍以后，一到十四节十二遍以后对方就会改变，当时我没有在意。后头有一天我就跟雪梅在一起交通，她说她在宣告，我说那我也开始宣告。刚开始宣告呢，我就看一下经文，后来我说我会背经文，我为什么还要看经文呢？然后我就这样每天，因为我会背经文嘛，所以说每天我就开始宣告那个以弗所书十二遍。一般说如果照着书上读，你宣告十二遍的话一般大概二十分钟左右，但是我宣告呢，我就没有看着经文，我就按照那种，我因为我肚子里面有脑袋里面有经文，然后就这样宣告十二遍以后，每天宣告。因为这个宣告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在任何时候，包括在外面走路在开车的时候，我是只要一想到宣告，那个经文就马上出来，我就开始宣告。所以每天宣告对我来说非常简单，就跟一个穿衣服一样在宣告。这样宣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感到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在为我家的儿子做宣告。他因为他现在是长了十八十九岁了，就性格有点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叛逆期，不跟我打交道。有时候我们说话他也不听，但是当我宣告到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心就开始改变了，他就开始变得柔软，愿意跟我们打交道了。后来发现我宣告完以后，不仅是他的心改变了，连我的心都改变了，我就开始慢慢进入我那个做父亲的位分了，就说我有什么想教导他，就按照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他，我觉得我就进入位分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就是宣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遍。所以说我就感到这个好处以后，就是这个，因为就是我宣告的时候不费劲，没有什么受苦啊受累的，这不费劲，很轻松。所以说我每天在坚持宣告，或者有对我们家人的宣告，我就扩展到对我们有感动的弟兄姐妹的宣告。所以说每天宣告十二遍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并且非常有吸引力。我每天都宣告，第一件事情开口就开始宣告。所以说这背经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操练进前也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背经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一直不理解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喝了我的水，你们就永远不渴，并且从你们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我一直不理解。虽然那个刘义正牧师说了这个是从圣灵的出口，但是我觉得还是在我身上我没感受到，也许他是对的。然后呢，有一天，因为我会背经文了嘛，因为毕竟我遇到什么场景，领受什么意象，都会有经文冒出来。然后这有一天神突然就开启，他说你看，这就是你这句话就在你身上应验了。我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因为当时我听那个先知的话开始操练背经文，我很顺服，并且荣荣姐或者斌哥他带领我们背经文的时候我也很顺服，我就开始背。我当这样背了以后，那个经文这时候经文就突然就冒出来了，哇，我就理解了什么叫从你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了。所以当你顺服上帝带领的时候，那么活水的江河就代表上帝的生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上帝的话语。你背经文以后，上帝的话语就从我肚中流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顺服很重要。当你顺服上帝带领的时候， 你的那个生命中真的会流出活水的江湖来，上帝的生命就会在你那个生命中显现。对我来说，就是当我背经文的时候，那么上帝的话就从我那个肚子中就流出来了。哦，那个时候我觉得顺服很重要，并且圣经所说的话真的是很真实很真实的。所以说我觉得背经文对我们操练金钱非常帮助非常大，就帮助非常大。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说在操练金钱的时候建立一个背经的习惯，就是背经，你背经的时候也是一个跟神交通的过程。因为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肯定有一定的方式，其中经文就是很重要的方式。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有时间有精力，就是不停地背经文。因为背经的时候，当你等候的时候，当你从神那里领受意象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分辨的时候，有时候经文它会帮助你很多很多。并且现在就是我在看克拉那个情书，说要做德瑞玛的话语如何领受神的旨意。我觉得他的领受也很多，就是说你要有瑞玛的话来做镜子，并且有三处。所以说当昨天我要去那个跟那个瑞哥家，就是我们赵瑞弟兄家，要请我们去那个一个门徒培训的一个，他要回去了，他在去参访，我就说要不要去。这个时候呢，我就说突然也有经文跟我冒出来，他说你们要去，使天下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跟他们施洗。然后当这段经文出来以后，我就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让我去，所以我就无论怎么样我就去了。就是当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边做见证的时候，你真的会明白神的带领，神就会带领你做他该做的事，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背经文非常非常重要。当然了，除了背经文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操练，比如说关注我们的眼啊、耳啊、口啊，关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入口，然后是一个全面的操练。原来我操练只是个单独背经方面的操练，但是我觉得经过这次悟能生牧师的特会后，我们不仅要从点出发，并且要全面的操练，这样呢，我们的属灵体质才能提高，我们才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觉得，感谢神给让我有一个这个背经文的经历，让我有一个你说那个瑞玛话语的经历，并且让我能够在祷告的时候能够享受那个背经文的好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我觉得江教会这次带领我们操练那个金钱，并且2019年操练金钱，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经验贡献出来后，都会得到很大的帮助，都会把我们的属灵体质提高，真的是走在那个活神心意的路中吧。好，我的分享就这么多了。
哇，谢谢那个圣安弟兄的美好的分享和见证。哇，今天听了三位，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每一个见证都非常的非常的激励人啊。我们真的神进到今年的时候，就带领江南教会呢操练金钱，而且呢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啊，就是根据自己的凌晨和特点啊，去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呢自己啊在教会的总体带领，这一个结合教会总体带领，又去跟神圣灵呢要去寻求自己的独特带领，结合在一起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去有这样的一条路径，我相信神都会带领出一特殊的啊，带着生命恩膏的这一个操练之路啊，每一个人都把它分享出来贡献出来，就成为我们大家伙的，就是一个人的领受成为我们整个身体的领受啊，成为我们整体的领受啊，这样分享非常的非常的啊，非常的必要啊，也非常的啊有恩膏，有见证啊，看到了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也从啊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来看得见的道成肉身的见证来我们学习，每个人受鼓舞受激励啊，受责备啊，都是啊圣灵参啊对照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样的差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弥补，怎么样来脚踏实地，就是着眼啊，着眼目标，然后呢啊就是从脚下走起，这一点好重要啊，我非常感动。那下面呢我想呢就他再一次特别谢谢三位三位弟兄姐妹美好的见证啊，那把荣耀也归给神，神也谢谢主在我们教会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啊，真的是非常奇妙非常奇妙。那下面我想呢也请 啊，我们的牧者们呢有一些分有些回应，好不好？那我想看看，因为蓉蓉姐姐呢可能不是每一次我都会要每一位牧者哈，但是呢今天我觉得还有点时间，但是呢请各位牧者呢有如果你有想要分享也是简短的几分钟两三分钟最多五分钟能够把它有一些总结啊回应啊鼓舞啊激励啊来鼓舞啊。我想呢因为蓉蓉姐姐他们马上可能要离开出门，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可能在旅途中哈已经出门了哈，有没有可能来分享一点，没有就没关系，那我就请到机场了下线了那你下线你现在还是看到了听见了讲不了是吧，讲不了就算了拜拜了。那我们求神祝福蓉蓉姐姐他们全家今天呢因为有事他们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美好的事要回到家乡，要去要有一些美好的事要他们来参与我们一起跟他们一起同喜乐祝福他们一路的平安整个在中国的整个的在中国的时间充满神的恩典保护恩高与你们全家同在保守你们阿们。好，那我们请那我们就不没关系了，那就请牧者有感动的就可以来发言。我们首先请周爸看看有没有想要回应的，还有刘爸张大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回应的。好，那我把麦交给你们好吗？先周爸有吗？
好，我回应一点，非常感谢主，这个玛丽莎姐妹的见证呢，就是说，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听神的声音，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非常重要，我们也非常的渴慕听见神的声音，这个是大家都很普遍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见证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一点，提醒我们一点呢，就是说，听见神的声音，最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回应，你是仅仅听一听，满足你的好奇心。或者是增加你的一点知识呢，还是说你能够立刻回应他这个见证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听神的声音其实最最重要的在于你的回应。如果你不回应，听神的声音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可以说没什么益处因为你声音太多了你这个声音，你听到神的声音不回应的话呢，各种嘈杂的声音就都引进来了，你就等于没有听见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听神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的回应。所以呢，这个而且呢，他告诉我们呢，就是提醒我们听神的声音你在回应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是不容易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判断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听神的声音其实不只是一种渠道，就是神个人圣灵在里面个人对你讲话。其实听神的声音是从听神的话语开始的，从讲台听神的声音开始的。因为我们的讲台每一次都是在讲神的话，你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在读神的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嘛，就是神的声音嘛。那么你对这个讲台的信息你是怎么回应的呢？你读圣经的时候，平时听到人讲神的话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应的呢？如果你听这些声音都不回应，那么你想能够听见神继续还个人继续还跟你讲吗？所以呢，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听神的声音其实不难。你看我们的讲台讲多少，我们的GYY讲多少，都是神的话都是在围绕神的话，里面都有神的话。 啊，你比如说十天第一天啊，不从啊这个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哎，这不是神的话吗？哎，你回应了没有？啊，所以呢，回应神的话才是最重要的。抱怨自己说，哎，我听不见神的声音啊，啊，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反应呢？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声音，听神的声音，在我们这个群体不难，我们这个群体读神把神的话讲出来太多太多了。我们这个群体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回应，听到神的声音不回应。那么呢，这个玛丽莎姐妹的这个见证就在于她的回应。她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很普遍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的难事啊，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家庭的难事啊。所以呢，但是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用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哎，这个神的话啊，神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跟你的这一个肉体的习惯是相反的，特别圣灵的声音，它是跟肉体相争的。所以呢，玛丽莎姐妹啊，她听了神的话，或者她看了一个异象，这就是恩赐嘛。这也是一种话语知识的言语啊，还有智慧的言语啊，他这个是智慧的言语啊，看到一个异象，一个人跪在那里祷告，他这个你这个异象怎么解释啊？哎，他解释为，就是说他解读为，就是要他自己去跟他的儿子去跪着祷告。你会这样的解读吗？你会这样的去回应吗？这个就是对你的考验了。这也属于这一个啊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你们都渴望圣灵的恩赐吗？圣灵的恩赐它也是它的关键，就是让你去回应。如果你不回应，你慢慢你的恩赐就没了。他干嘛要把这个恩赐给你呢？或者说神他愿意把恩赐给你，但是你不操练，你久而久之都不操练，你的恩赐也就没了啊。恩赐是需要越操练就越多的，任何恩赐都是一样的。神给你的恩赐开始是很小的，突然一下，偶然一下，但是如果你愿意抓住就去操练，你的恩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用就越大。这个里也涉及到回应，你不回应，你完全不回应，而且他这个回应是跟你的肉体是相争的。你愿意去啊，跟你的儿子去跪着道歉吗？啊，要勒住你的舌头，你容易吗？你那个，你就是，你们的欲望就是要把它讲出来，你就是冲动啊！我从小养成的就是冲动，我有话必说，有事就这样做。但是圣灵就是要跟你这个肉体相争，勒住你的舌头，你愿意吗？你能勒住你的舌头吗？哎，这就涉及到听神的声音了。其实这些圣灵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些圣灵的恩赐也是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非常广泛的啊，就是说耶稣说，哎，你看这个鸟，它就是神对你说话，这个草，路边的草，就是神对你说话。如果你会听神的声音，那么你时刻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啊。但是你如果不会听神的声音，那你就充耳不闻，没听见神的声音呢。所以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啊，我们确实要学习听神的声音。神可以借助万事万物，石头他也可以对我们说话。如果你神的子民不说话，神就兴起石头来对你说话啊。太阳月亮都在赞美神的荣耀啊。哪一句不是神的声音呢？最重要的，第一，你能不能听见神的声音。我不是说啊，一切都是神的声音，不是，有魔鬼来的声音，有你自己的声音，有很多人来的嘈杂的声音。你去打开这个电视机，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你接收到的都是神的声音吗？不是，我不是说一切都是神的声音，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神可以透过一切来说话， 大家要记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并不是说啊一切都是神的声音，听神的声音是要分辨的，是要能够有聆听的耳，能够听见。但是第二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回应神的声音，往往是最大的考验。而且呢，如果我们愿意回应，神就愿意对你说话，所以呢，这就是我的一点点感动，我就分享到这里。
他的总结，再分享。那个刘爸，你有吗？把麦交给您。
我就今天就不分享了。
谢谢。张大哥，张传道，
可以说两句吗？听吗？
可以
哈。好，感谢主。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激动，就是今天早上听到三位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我觉得特别的感恩，就是神真的是要动手了，就在我们整个教会啊，这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觉得是要真的要开始操练敬虔。尤其是今天早上听到这三个见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就是印证了这句话。所以他们三位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我觉得同样有一个特点，就是听了神的话就去顺服的去做，这很重要。就说像周爸刚才讲的说，如果你要是听了你不做，其实跟没有听是一样的，而且可能效果更差。因为神会把那个，就因为你这个管道是堵塞的，所以神就慢慢就会把他的话语收走，你可能慢慢慢慢你就失去了这个听到神的话的声音的这种感受，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刚硬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顺服的去操作。我觉得神要在我们当中来兴起这个一批的这样的来行道者，就是我们不断的听，不断的行，就是从点到面。刚才这个崇文堂李弟兄他所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就是说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就是圣化此刻随时随地的来操练去听到神的声音，要首先从背神的话语背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真的是有力量有亮光，但是如果你的灵里或者你的肚子里边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会有亮光出来呢？所以首先要知道，要背，要在这个记忆当中有这些话语，然后呢下一步才能操作出来。那么在这个 Melissa 姐妹的这个分享里边，我们就听到了神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这样一个属灵的伙伴，然后操练这个敬虔。不同这个三位姐妹她见证的就是让我们从讲起一个笑话，就终生就天你三五一监狱了，那么你要把它救出来，那你会倾尽全力砸锅卖铁，你会去把它捞出来，如果可能的话。这就是一个比方或者一个笑话吧，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最在神里的追求是特别特别的一个相似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在追求神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有没有极力的去把这个收益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项目去努力把它做好，甚至达到砸锅卖铁的地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操练要去想的，就是一是我们借着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里边去摆上去操练建立敬虔的这个习惯，然后神会把他给予的这个管道不断的扩宽，我们越用神的管道就越通，我们就越能领受神更多的恩高和祝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倾尽全力去砸锅卖铁去追求神，我相信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吧。我就相信神会把这个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不断的涌现出来，然后我们也鼓励各个分堂的弟兄姐妹，就是大家更多的在这个晨祷，在这个发亮晨星这个晨祷当中领受神的话，然后来敬拜祷告，然后来再来领受神的话，然后再分享见证，这就成为一个很 perfect 的一个系统。所以我非常激动非常感恩，我相信神会继续的借着这个发亮晨星的晨祷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两位牧者的分享回应跟我们有一个更多更好的一个盼望和指导。那我想有感动，我就想呢，我要想听一听，如果在我们线上的区长啊、幸福代祷团啊，你们有没有在这个整个今天这个过程当中什么看见、领受、想要感动、特别想要来分享的 我想呢有一两位的名额啊、每个人在五分钟之下看有没有这种，我把麦呢就开放给大家。有吗？或者弟兄姐妹，你今天有感动，你分享几句，有领受或者是感动，分享几句。
嗯，孙爸，我是徐威。
嗯，好，徐威请。
我来回应一下那个大声朗读经文哈。去年赖牧师过来，他就是给我们一个建议，要我们大声朗读经文。我以前读经呢，就是顺着读，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有一个诡诈哈，我们的眼睛是有个诡诈，尤其信息比较大的或者有些比较零散的，我们眼睛就立刻就 scan 过去了，好像就是读经呢。读经这么多年好像一直比较散乱，后来自从赖牧师要求我们大声朗读经文，坚持，当时呢觉得很小儿科，但是呢后来读了以后，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哈是安全感特别差的人，而且也比较忧虑哈，但是我觉得大声读经文就是从去年开始我自己这样操练哈，我感觉到就是神的话立定在天，就是真的是感觉不知不觉的哈，就觉得那个读经的这个系统就比较规范，而且里面就是以前莫名其妙的那些思绪哈，好像就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就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我真的就是我们夫妇也是想呼吁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哈，真的是开始大声朗读经文。这个对我们的小林是一个非常好的喂养，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徐威的这个分享啊，这是大声朗读圣经啊，这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执行啊，就是要只要你抽出一些时间，当然如果像圣安弟兄那样的能背下来，那你就更容易来实现了，你可以抽出很多时间。在走路啊，在做事啊，洗碗啊，做饭啊，开车啊，其实就是用动手不动脑的这个时候呢，都可以来把它大声的朗诵朗读，让我们里外的人都听到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神的话语，让我们的里面的邻人通过朗读呢，我们邻人可以听到，他就可以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进去，你的邻人就不知不觉的刚想起来了啊，就是喂养起来了啊，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好，下面要把麦交给齐荣。
就是我分享，就是我就是在刚开始敬拜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灵力哈，有个意象啊，就是看到有一个花盆哈，就是有人在那里浇水。后来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教会正在讲这个两棵树嘛，好像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怎么来转化到这个生命树。就是通过刚才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啊，我就想哈，这个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其实生命，神已经赐给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就像一个花在那个花盆里面，神就是借着这些金钱的操练啊，在不断的来浇水，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可以从一个种子成为花，慢慢的一直在长大哈，也就是教会的这些喂养各方面都在浇灌我们，这个我想就是刚才跟他们的见证比较来契合，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已经有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要不断的借着这些属灵的操练，把我们这个花盆的这个花要不断的浇灌，就成为一个大树吧。这是我的领受哈，分享到这里，好，谢谢。
好，谢谢啊，给我们一个鼓励。好，那我们还有吗？我们放还有一位看看。
孙爸，姐妹，
哪一位雪梅是吗？
哎，赵瑞弟兄，你请。
那个，我呢分享一点，就是我昨天刚正好有一个那个经历哈，就是因为也是因着上周那个吴牧师的特会以后，我们就开始一些这个敬虔的这个操练。那我呢，一直认，就是说我选了两项，一个是这个，就是我要操练这个，就是节制我的食欲，节制这个，还有这个早起。那我昨天呢，因为中午我又没有这个，我就昨天决定中午要进一顿午餐啊。我先这个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去读这个纸质的圣经，就是拿着圣经这个去读那个文字，我每一读我就是会特别非常困，用不到读不了一两节我就读不下去了。所以我长期的信主这么多年，我只能是靠听圣经来这个了解圣经，就是我抓紧一切时间来听。但是我发觉听很多弟兄姐妹都分享，我也感觉光听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有限的。那我一直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能够集中精神，然后来去真正的去读去体会神的这个话语。那昨天呢，借着我这样的无意当中中午的一个这个临时的决定，这样的一个进食，我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开启给我。就我昨天因为没有吃中午饭，所以中午自己就也非常精神，其实一点也不饿。那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呢，我就在办公室里边呢，我就正好带着圣经拿出来，我就开始读。我发现非常的奇妙，就是当我开始就是在这种进食的状态下，虽然是一个并不是刻意的去进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打开圣经去读，我发觉我非常的容易就进入到这个圣经里面去，而且能够非常的集中我的精神去来读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说这也给我自己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继续操练的一个信心，就是说我只要真是在这个在我们身体在节制我们身体上的一点点小小的一些欲望的同时，在这种操练这个同时，来让我们更多的跟神来亲近啊。原来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关系，觉得怎么样都可以读，你不想读都可以不读，想读都可以读。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我这个小小的经历呢，给我一个非常的这个算是一个鼓励吧。我觉得从此呢，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能够来利用这种进食的机会，在这种进食的过程当中，靠这个在这种过程当中来更多的来与神亲近，来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赵弟兄啊，非常好。就是过去最软弱的地方操练起来，神有恩典，他会带领我们突破。所以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哪个方面好软弱啊，我进食可能很难哦，我读圣经可能很难哦，我背圣经可能很难哦，不一定啊。现在是在一个整个教会整个身体的大恩膏之下，然后圣灵神又特别渴慕我们做，神一定有恩典帮助我们，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要显出神的刚强。感谢主。好，那 Coco 你我们都简短一些分享啊，最后 Melissa 补充一句话啊。 Coco
就是想分享一下，就是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在最对的时间给我们青少年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因为其实在读经方面，我觉得我们青少年应该是整个加恩教会里面比较困难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长期我们的生活啊，学习生活工作生活都是被现在的媒体啊什么所占据，就经常就影响，就是诱惑了我们去看那些新媒体的东西，而不是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读话语。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然后教会一起带领来读神的话语是一件非常感谢主的事情，就是我们真的是青少年应该是最需要来读神的话语，来预备我们自己，来成长我们的灵命，然后为了之后的新一代我们要去带领的一代，就是来预备我们自己。感谢主。
谢谢可可，代表我们年轻人也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啊，真的感恩我们年轻人两代同行，我们一起来走这个操练敬虔之路。那 Melissa 请。
完以后就有一些弟兄姐妹想 问我说是怎么样为我的孩子祷告，但是呢很多人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孩子十几岁，现在就是青春期，就是悖逆期，所以很难搞。我想要在这里奉劝每一个家长，这个是属实的谎言，请不要用这句话来贴在你的孩子身上，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说青少年就一定是悖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世界上的这些谎言，也把这样的标签贴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我们的孩子不是悖逆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当去要孩子认罪悔改的时候，首先认罪悔改，因为有一天我想带我儿子认罪悔改，神说你自己先认吧，所以后来就是我一直认了半个小时，然后儿子就突然冒出两个，我就很感恩，因为他自己认了一个，他说我悖逆父亲，第二个他说我自己作者为王，所以我很感谢神。所以请不要在孩子身上贴标签说青少年就一定是悖逆的，这句话是谎言来的。好，我就分享这样。
阿们，是的，好像看起来很这个情 case 很多，就以为成了规律。就像我们当时我们怀了个老二的时候，当时有妊娠反应，有反应有呕吐，那大家都说是，这是很正常的，怀孕就会有呕吐的症状。后来当时我们就说不，圣经没有说怀孕一定要呕吐，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怀孕就不呕吐，真的就不呕吐了，就停掉了。还有就是说到了什么更年期，我们到了四五十岁的人，你到更年期一定有更年期。后来我家师母说不，我们神的儿女干嘛非一定要经过更年期啊，更年期的那些反应一定要出来呀、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来流行的，我们要干嘛要接受这个，不，我不要有更年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更年期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那个反应。果然没有，我女儿还说妈妈你怎么现在你怎么好像没有更年期呀、她说对呀，我们神的儿女干嘛要接受这些呀。所以世界上很流行，很成为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我们神的儿女在天国的律当中不一定就一定非要那个接受这一些的。好，我们最后来，我依着这个 Melissa 的这一个分享，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过去常常接受一些世界上流行的好像过不去的坎，那些东西啊我们就接受了，我觉得我们要一定要进到那个律里面去，这是一种罪和死亡的律，主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所有这些律我们在生命和圣灵的律里面必要胜过这些必要胜过这个罪和死的律。主啊，我们比如说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啊，还有这个孕生反应啊，一定要呕吐啊，青少年到了 teenager 到了那个青少年的青春期的时候一定会反叛呢 一定会怎么样，这一些都是世上流行的律，却不是神国的律。我们是神国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站在天国的这一点里面，所有的就是自由、生命、释放。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我们过去相信这些这些世界上的律，接受这些律，给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身边的人带来捆绑的，我们向神认罪和悔改。我们顺从了死亡和这个罪和死的律，我们为此向神认罪悔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站在何等的地位，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独特的身份，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天国的公民啊，主啊，天国的律才是我们的律，超自然的律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律。主啊，我们为我们没有活出这律向神认罪悔改，亏缺了神的荣耀，也使我们自己遭受亏损，使我们的孩子们遭受亏损。主啊，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我们这些天国的公民和子民，主啊，我们是站在这个生命和圣灵的律里面的，是战胜一切死亡和罪和死亡的律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姐妹们怀孕就是平安的、喜乐的，没有任何的孕生的反应的。我们生了孩子就没有那个产后忧郁症的。主啊，我们到了中年就没有这个更年期综合症的。主啊，我们儿女们到了青春期、到了青少年，没有任何的悖逆，没有，都是顺服蒙恩的这一个子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一切荣耀感恩赞美归回给我们的神，谢谢主。奉主对伤筋动骨100天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在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当中，伤筋动骨不伤筋动骨， 主啊，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名宣告，万一伤筋动骨了，在神超自然的能力下瞬间得医治，是吧？短时间得医治，还有百日咳，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咳一定要咳百天，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这些咒诅全部要从我们里面完全的断开断开断开，退去离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遗传病不可医治，这些都是那个自然的这个那个罪和死的律里面。但是主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祖先所犯的罪，家族的咒诅，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完全失去效力。我们在生命和真理和生命的律里面，要胜过一切死亡和罪的律。感谢耶稣，赞美主耶稣，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现在来宣告我们神家文化语言啊，请小红帮我们打出来好吗？
没有上电脑，电脑没上去。
OK，
嗯，
好好，那我来，我来，我这有，我来试一下，稍等我一下啊，看看谁哪个最快的能够打上来。好，谢谢。谢谢新华公主，来，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个也是凭信心的哈，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要带领我们的邻人，我们全人要参与来宣告，所以我们的邻人特别懂这些，特别的有反应，因为我们的邻人其实就是神啊，用吹口气创造我们的，跟神之间，他就是本应该跟神最亲密，最能够对神有回应的。所以呢，他对神的话，对我们在基督里面身份地位是最有感觉的。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他最能够喂养，就是我们的邻人。好，我们要一起来说，在我们里面的邻人呐，我们里外的人呐，灵魂体，我全人全身全心来宣告如下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地位，不仅宣告，我们领受，还要吃喝，把这些宣告化作成我们生命的食物，来喂养我们里里外外，喂养我们的灵魂体。阿们，我们是被拣选的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单单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无有瑕疵的圣洁心，我们是把神的存在带到人间来的居住的祭司，
把神的存在带到人间来的居住的祭司，我们是不可持续的良善的好管家，我们是无有死亡万上的善恶的主，我们是耶和华的义一直军队穿上的来大祭司的中国宣告来临的，我代表我和我的全家，我的里外人全人来领受大祭司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赐你丰盛我们，赐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好，再继续。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在地上，地上的我们心在我们的地上，我们所用的心，我们尽责任地的我们事业，我们原谅人的债，不要不叫我们要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们的事情为我们，不要不叫我